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补释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野战医院教会举行第三届大会之际，教宗方济各接见与会者，感谢他们帮助穷人和被边缘化者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在三大关键领域更新承诺。教宗将那不勒斯总主教巴塔利亚加入新书记的名单。教宗为西班牙巴伦西亚洪灾遇难者祈祷并呼吁给予援助。上海教区10月29日举办研讨会，加强堂区牧灵工作。教宗方济各11月4日在梵蒂冈接见了野战医院教会第三届大会的与会者。教宗说，谢谢你们为基督徒生活做的见证，请你们继续传扬希望与怜悯，关爱他人，促使坚信这真理的人能同心协力为最贫困的人服务。这个大会源自于西班牙，旨在响应圣父教宗的号召，做个有如野战医院的教会，通过怜悯与仁爱来帮助受苦者和被边缘化的人。教宗表扬了他们在教会内扶持贫困弱小的工作，特别是在三个领域的使命：宣讲基督、修复不平等以及撒播希望。在圣神的助佑下，你们促进这三大原则，奋力让教会像个野战医院那样。教宗也强调，务必要照顾孩童、老人、受苦者或逃离战争的人。举例来说，历经风霜的乌克兰孩童失去了笑的能力。这些与会者见证出对弟兄姊妹的接纳，以及行动胜过话语的道理。教宗对他们说，我鼓励你们继续在他们这些脆弱的人身上看见基督的面容。如此一来，你们所宣讲的基督是始终与他们同行的那一位，因为他先舍弃了一切，成为了贫穷的。教宗接着称赞他们致力于修补不平等，你们通过使徒工作向社会谴责贫富之间的悬殊，绝非天主所愿，而且必须公正地予以解决。教宗指出，唯有解决这些不平等，才能恢复社会架构。没有人可以对他人的痛苦冷眼旁观。教宗最后勉励在场众人，为他们接待的每一个人播撒希望的种子，无论他们是无家可归者或者难民，是脆弱群体中的一员，或是战争受害者，亦或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人。尽管看似绝境的情况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压得难以喘息，但是教宗提醒道，基督徒的望德大过于任何处境，因为他以天主而不以人为基础。在12月7日枢密会议上，领受红色方帽的新枢机 将是21位。教宗方济各在准枢机的名单上添加了一个新名字，他就是意大利人多明我·巴塔利亚。2020年12月起担任那不勒斯的总主教。这个消息是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于11月4日下午宣布的。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教宗方济各宣布在12月7日将擢升的新枢机的名字中包括那不勒斯的总主教多明我·巴塔利亚。多明我·巴塔利亚总主教是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人，2020年起领导那不勒斯总教区，因其与最脆弱群体站在一起，在社会中从事的努力而广受称赞，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明我神父。这位新的准枢机告诉本新闻网，枢机荣誉是服务和责任。你们不要称呼我阁下，我永远是明我神父。11月3日主日，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西班牙巴伦西亚洪灾的遇难者祈祷，呼吁人们伸出援手帮助处于困境中的灾民。教宗说，让我们继续为巴伦西亚和西班牙其他地区的人们祈祷，近日来他们遭遇了很大的苦难。我为巴伦西亚人们做些什么呢？我祈祷，我提供什么帮助呢？你们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区近日强烈暴雨引起了严重的洪灾，遇难者超过200多人。灾难发生后，教宗迅即向该城的人们发表视频讯息，保证为全城民众祈祷。之后，教宗也亲自打电话给巴伦西亚教区贝纳文特主教，表达关怀之情。基督爱教会，以及教会忠于基督。上海教区主教沈冰沿着这两条指导路线展开弥撒讲道，为上海教区举办的研讨会拉开序幕。该活动旨在加强堂区牧灵工作，并且在这个大都会和整个教区内重振福音的宣讲。根据信仰通讯社报道，研讨会于10月29日在上海举行，与会者超过230人，其中包括教区的神父、修女和男女教友，民政当局的几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沈冰主教在讲道中尤其对神父提出了几点建议，指出他们牧灵福传事业的源泉是每天认真准备并做好弥撒，每日的祈祷、默想、朝拜圣体、学习天主圣言。在研讨会上，讨论组的几名负责人针对不同主题做了报告，内容涵盖了前几次共同醒思机会上所探讨的课题。他们就上海天主教从严治教实施细则、实施状况做交流发言。当天下午，与会者分成23个讨论组，围绕天主教管理制度中国化、堂区牧灵生活、基督徒家庭现况及问题、圣召与奉献生活共4个板块、15个议题畅所欲言，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好观点和具有创造力的好建议。这些能帮助上海教区天主教团体在未来的道路上加以采纳和发挥。意大利科门协会的露营车每月一次回到梵蒂冈区域，本次是在10月29日。这次车子停在教宗方济各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的宗座大楼窗口的下方。这辆白色的车子上 画着粉红色的气球和蝴蝶结，是科门协会多年来致力预防和对抗肿瘤的象征。车子停在梵蒂冈城古老城墙的阴影下一整天，为贫困女性和在梵蒂冈周围走动的无家可归的妇女，以及得到圣马尔大门诊照顾的女性提供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拉利医生解释说，妇女们前来就诊接受检查和诊断，如果查出疾病，这些妇女将在杰梅利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所有其他必要的治疗。巡回走动的诊所是由教宗政绩所推动的一项创举，是教宗为贫困者提供的诸多服务中的又一项服务，比如在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设置的淋浴设施、理发服务，以及离圣伯多禄广场不远的慈悲之恩宿舍。教宗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说，圣父教宗永不离弃他的贫困者。预防肿瘤露营车将于一个月后再次回到梵蒂冈区域。这项预防活动首次出现是在今年4月18日，迄今为止已有近百名不同年龄和国籍的女性前来就诊和检查，这是个挽救生命的举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我对国外传教事业产生兴趣，最早始于在伊阿华州的卢森堡城圣三堂区学校读书的时候。当时我正读5年级或6年级，一位来自中国山东的圣言会传教士顾思德神父给我们上了堂演讲课，内容就是关于他在山东南部传教的经历，其中讲述了他的两位同伴能方济神父和韩礼神父殉难的事迹。他们在早几年时被义和团杀害，其中一张幻灯片就是这两位传教士那被长枪刺破的外衣，洞痕累累。这些幻灯片在我们那些孩子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年我们都会积攒自己的一些硬币作为献仪，以求能使外教人灵洗获救。也就是在那儿，当我上7年级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传教使命，于是和我的老师玛利亚·艾伯丁修女及我的父母讨论了这一事情。当我从那所小学毕业时，威廉·奥布·布诺克林神父决定让我去圣若瑟学院继续读书，那是一所从罗拉斯大学分离出来的高中。1919年6月，我在此领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并于同年9月进入罗拉斯大学。那里有一些为公教学生传教运动很有益的有趣的小册子，是由马利诺外方传教会修院和圣言会 特克尼会院送来的。我加入了公教学生传教运动组织，并且成为了一名极具传教意识的学生。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两位高年级同学考德·伊克斯丁和胡伯特·布什白切决定毕业后加入马利诺修会的神学院，这也极大增强了我对国外传教事业的兴趣。于是我为此专门和我的灵修导师迈克尔·安布罗斯神父进行了讨论，关于马利诺会和圣言会特克尼会院，我都向他做了询问。我告诉他自己有志于加入其中一个，但是还无法做出选择。他告诉我，马利诺会在几年前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善，而另一方面，圣言会始建于1875年，是一个由神父和修士组成的修会，大家因宣发三愿而联合在一起，共度修会团体生活，并且也正由于这些原因，他在国外的传教工作中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便决心成为一名圣言会的传教士。这样，我写信给特克尼会院，告诉他们我有志成为一名传教士，并向他们询问，这两年的哲学我是在罗拉斯大学修完，还是尽早去他们的修院更好。他们复信给我，寄来一份申请表格要求我填写，并建议我9月份的时候过去，同时带上我的受洗证明和本堂神父的推荐信，以及罗拉斯大学提供给我的学分成绩表的副本。在把这些材料直接送到特克尼会院之前，我的父母亲决定让我妈妈和我先去特克尼参观一次，亲眼看看特克尼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于是乘火车从火基河车站出发，沿着米尔沃基线路去了芝加哥。到达了芝加哥的联邦车站后，又辗转找到了特克尼的驻地。我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小修院院长伯纳德·弗勒神父。当他听说我已经学完了2年的大学课程时，就带我去拜见初学导师赫尔曼·瑞卡斯神父。之后，来自杜比克总主教区的多莫·米甘修士和罗伯特·斯达克特修士令我们认真地参观了该地。我觉得这里正是适合我的地方，于是我和母亲一起返回伊阿华州去办理所有必须的准备工作，并于1921年9月5日正式来此入学。9月7日的晚上，在完成了一天的退省之后，我入了初学，同时领受了圣言会的会服。第二天，李嘉士神父带我们12个初学生去威林，在那里我们登上了去威斯康星州斯普林大草原的火车。方济兄弟用一辆载重1吨的梯形涉水卡车接我们去了东特洛伊的布拉湖区。这里的地产是头一年才获得的，大家用整个夏季的时间把这里的2套村舍全部翻修了一遍，把它们改造得适合我们居住了。其中较小的一套我们称之为白宫，李嘉士神父住在里面，修会的厨房和餐厅也设在那里。另一套村舍则被称作了红宫，是我们这12位初学生的住所，里面还有一间专设的小教堂以及图书室和教室，炉子、浴室和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则被安排在了地下室里。 在初学院学习完一年之后，我们回到了特克尼会院，于1922年9月8日发了初院，并开始了两年的哲学学习，接着的四年学习神学。阿洛伊修斯·比斯库贝克神父是我们的院长，同时也是伦理神学和圣教法典的教授。圣言会对他的候选人所要求的条件之一就是来本修会，无论是做神父还是终身做修士，都对将来要到那些传教国家去传播福音，并因此而奉献自己，有着热切愿望和充分认真的准备。1918年，弗雷德·古恩神父和两位神学大修生王金静修士和罗伯特·克拉克修士一起成为从美国芝加哥北部的泰克尼会院送往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在王金静神父后来所著的书《我的回忆录》中，他叙述了他们被派遣的原因。1918年秋季开学之前，正在我们的必经退行期间，院长神父和退行导师伯德洛·杨舍神父开始称颂我们所渴望的传教事业的宏伟。在退行的第六天，我们的最后一次讨论结束之前，杨舍神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刚刚收到的信，那是我们总会长写来的。他先照着原文用德语读了一遍，接着就其内容做了一个简单大致的翻译，意思是由于英国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致使我们修会在山东省内的几乎所有的德国籍传教士都被扣留进了集中营，现在中国正准备紧急驱逐他们出境，同时中国政府还预备没收我们修会在青岛和胶州固定的资产，这些房产的租金是我们山东传教士们可支配收入的基本来源，因此我们的总会长要求尽快派遣泰克尼修院的两位或三位最好的修士去青岛，希望他们作为修会的正式代表能够阻止这些财产被没收。杨舍神父读过并解释完这封信的内容之后，让我们思考此事的重要性，并要求我们为此而热切的祈祷，祈求圣神的指引，然后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愿意对总会长的呼吁做出肯定的答复，可以在下午的课上找他。后来我们班上共有六名学生为此事去找了瑞克特神父，当天晚上他在餐桌旁宣布了此次被选中到中国去传教的两名神学生，这就是罗伯特·克拉克 Robert Clark 和王金静 Clifford King。 因此圣言会会士弗雷德·古恩神父伴同这两名学生一起去了中国，克拉克修士和王金静修士在山东修院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并于第二年进铎。古恩神父在中国工作了若干年后返回了泰克尼，期间克拉克和王金静神父一直被安排在山东做传教工作。1922年9月的早些时候，圣言会的总会长威廉·吉尔神父视察了 在中国传教的外国圣言会会士。看来，河南开封的谭维新主教和河南南阳的包主教已经为他们这两个辖区内的广大传教区域寻求了修会的帮助。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请求巴尔马圣沙布略会的传教神父们来照管他们比较大的传教区域郑州和洛阳地区了。当吉尔神父视察山东传教工作时，与他随行的有圣言会士布鲁诺·哈格斯派尔神父。那时就圣言会这些新的传教工作事宜，便已经开始要求哈格斯派尔神父与河南的主教们联系了。1921年6月23日，由传信部颁发谕令，宣布河南省东南部地区的13个地方分配给圣言会管理，即南阳辖区内的11个区和开封辖区内的2个区。总会长任命法莱维神父为这个新的传教团体的会长，并安排王金静神父和克拉克神父随同协助他。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